前苏联军官七方面分析，指出俄罗斯战败时间点，中共十年内或崩溃，学者爆攻台时间表，南北大反攻，美国正式认定俄罗斯战争罪，意味两大关键，中共运八坠落南海，全重大伤亡。谈俄乌启示，台国防院话持久战反制中共，乌克兰总统靠一件 T 恤着出历史地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日本朝日新闻23号报道了前苏联军官、现军事评论家阿吉尔·优斯塔姆扎德有关俄乌战争的七方面分析，其中谈到俄罗斯动用核武的可能，以及台湾在这场战争中重要的作用。老斯塔姆扎德预测，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将在2个星期内因资源耗尽而宣告失败。他说，首先俄军这次入侵是毫无准备的疯狂，虽然号称第二大军事强国，但俄军日今仍然是采用二次世界大战的军备，以步兵与坦克为中心，而非精确制导武器，而且俄方根本未将乌克兰的顽强抵抗计算在内。其次，俄罗斯已经被制裁削弱，而军队成本高达和平时期的10倍，俄国经济将无法承受，尤其俄军现在面临弹药补给问题，参谋总部正积极设法赶制，但现在先做为时已晚。第三，老斯塔姆扎德说，这次行动违背所有常识，俄军军官士兵对战斗目标有疑虑，不知为何而战，俄军死亡人数恐达12000人，军校学生早已经被派往前线，而且似乎已经全军覆没。如果普京不发布动员令，即使从海外基地召回人员，最多亦就是3万到4万人，最终只能够发布全面动员令或回应停火谈判，已经损失的武器更加不容易弥补。开战至今，俄军恐已经损失了100架航空器及大量装甲车，反之乌克兰持续获得导弹补给。老斯塔姆扎德的第四方面分析是，接下来2个星期，俄军的导弹可能根本无法击中目标，因为俄军使用是台湾产的 GPS 接收器，基本是在台湾与中国制造，无法在俄罗斯生产，台湾又已经加入制裁俄罗斯，因此一旦库存用完就乜都冇了。在第五方面战事分析中，他谈到俄罗斯动用战术核武的可能性，认为大约是5/5，普京可能会将损害限制在2平方公里以内，而由于俄罗斯的核报复系统是全自动的，而且不容易关闭，美欧不会以核武回应，否则将导致地球毁灭，西方应该还是加强能源与经济制裁，令俄罗斯孤立。老斯塔姆扎德的第六方面分析针对战争走向，他提出问题症结在于，即使乌克兰能够在北部、东北部和南部击退俄军，却很难在乌东顿涅茨克地区击败对方。如果俄军在南北部被击退后提出停火，但同时宣布不会放过东南，乌克兰是妥协定是战斗到底，就是一个问题。再有，如果俄国发布全面动员令，那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最后，老斯塔姆扎德呼吁说，如果真的想停止战争，就要对俄罗斯实施能够与能源相关的禁运，否则俄罗斯是个大国，就算穷亦都能够撑10年。俄乌战争持续，台海局势同样受到关注。美国史丹福大学智库胡佛研究所22号举行一场有关中国议题的研讨会，与会学者几乎都被美国记者问到中共攻台时间表，其中史丹福政治及社会学教授拉里戴蒙德警告，台湾正处于极其危险的时机，他认为或者中共是今年秋天20大之前及明年习近平顺利连任国家主席之前，不会对台有侵略行动， 但从而家起二至五年是台海危机爆发的可能时间点。戴蒙德说，普京和习近平都是具有冒险性格的领导人，不能够忽视。他判断北京有四大目标，包括巩固中共政权、统一台湾、主导亚洲、赶走美国，以及最后达到全球第一。但是中国内部存在结构性冲突，预计在十年内将经历一段困难时期，甚至有可能出现危机，共产主义制度面临崩溃。戴蒙德亦都建议，台湾在国防上应该以以色列睇齐，壮大本身的国防力量，而且做到随时准备就绪，才能够抵抗中共的入侵。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马斯特说，美国应该加速为台湾做到2014年美国没有为乌克兰做的事，确保台湾拥有必要的战力和军备规模。他关注台海的两个危险时间点，一个是今年秋天中共召开二十大期间，二是2025年中共各种更先进的防御武器到位时。不过攻占地缘政治的胡佛学者奥斯林认为，中共侵台没有一定的时间表，他说中共找到机会就可能行动。3月23号，美国国防部在例行战情通报中说，乌克兰军队在基辅展开反攻，逼基辅东部的俄军向后撤离了大约25公里，目前位于距离基辅市中心55公里的地方，在基辅北部的俄军不再向前推进，开始挖掘防御阵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雷斯托维奇说，目前在基辅郊区大约有12000俄军，其中3000人几乎被乌克兰军队包围，另外4000人被切断，处于非常不愉快的状况。乌克兰军队亦在南部城市克尔松展开反攻，五个大厦发言人柯比说，乌克兰现在正在转守为攻，亦是在23号美国作出重磅宣示，在拜登指称普京为战犯后，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在审慎检视现有资讯和情报资料后，美方正式认定俄国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布林肯表示，根据多项可靠报道，俄军在乌克兰发动无差别攻击，蓄意锁定平民，摧毁住宅大楼、校园、医院、关键基础设施、民用车辆、购物中心和救护车，造成数千名无辜百姓伤亡。他说，很多被俄军袭击的场所都清楚标示为民用，其中包括马里乌波尔妇幼医院，还有当地一间在外面清楚以俄文标示儿童饲养的戏院。俄军的行为不单止是震撼世界，亦就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指，让乌克兰人民陷入血泪之中。布林肯亦强调，最终罪行的判断将由据管核权的法院负责。美国政府会持续追踪相关报道，与盟友及国际组织分享，亦会动用所有工具，包括刑事诉讼在内，来追究责任。目前国际刑事法院正就俄罗斯官方及军队的行为是否犯下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进行调查。美国政府的认定虽然不同于国际法院的判定，但自有它的影响力。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政府的宣示意味着，一来俄罗斯战争已经不可能通过国际调解和和谈来解决，最后只能一方完胜，另一方完败；二来从华盛顿一步仅此一步的表态来看，美国政府的评估是俄罗斯没有在战场上取胜的机会。就在布林肯宣布俄国战争罪的当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我们必须确保普京将被打败，这个必须是共同的目标。他强调，这个是一个安全问题，关系到欧洲的未来，亦关系到世界的未来。这个是欧洲理事会有关俄乌战争的重要表态。不过在谈到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的可能性时，米歇尔表示，与美国不同，欧洲对俄国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依赖要大得多，所以制裁必须明智。他说，目标是对俄罗斯进行痛苦的打击，目标不是让我们自己痛苦。中共一架运八反潜战机3月初在南海海域坠毁， 据传至少有十名军人在执行任务时遇难，而此大部分是上校、维级军官，包括多名特级飞行员。21号，微博用户河南共青团发布一段影片，显示由警车开道，遇难飞行员遗体运返家乡安葬。影片中两架巴士的挡风玻璃分别放住飞行员的黑白照。22号，微博用户张超微博发布一份共十人的遇难名单，并请大家记住黑色三月。张超微博虽然未写这些人是在运八反潜战机坠毁事故中遇难，但名单中十人都是海军、空军的飞行员，全部来自中共92697部队。该部队是海运航空兵部队，配置运八反潜战机，而且这十人都是在3月1号遭遇不幸，恐怕不是巧合。坠机之初，中共以抢救演练遮盖消息，但一位长期关注南海军事动态的越南军事记者在3月6号的推特上曝光，1号下午一架中共运八反潜机在海南岛三亚市西南海域失联，稍后台湾国防部亦都证实了这一消息。台湾民进党23号召开中常会，中华民国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失受邀与会，并以俄乌战争与对台湾国防之启示为题作专案报告，分析了台湾国防优势和俄乌战争对台湾国防启示。沈明失引用全球火力公布的2022年军力排名，指台湾排名全球第21名，乌克兰排名第22，但乌克兰却让排名第2的俄罗斯陷入困境。沈明失表示，中共的战法是在短时间达成作战目标，台湾就应该以持久战反制，并运用高科技执行不对称作战，消耗中共军力，争取国际支持，让中国陷入战争泥沼。他强调，面对独裁政权，任何妥协与退让都无法保证自己安全，唯有提升国力，强化防卫武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敌，才能够保卫家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自开战以来都穿着一件橄榄绿 T 恤，甚至在以视讯方式对英美国会发表演讲时都是如此。纽约时报日前发文形容话，泽连斯基用一件看似平凡的 T 恤着出自己的历史地位。文章话，泽连斯基身为一国元首与三军总司令，但可以似英国首相丘吉尔二战时穿着考究西装造访被轰炸的 Coventry 一样，但泽连斯基选择不这样做。这一篇文章话，泽连斯基之所以能够一直之间成为乌克兰反抗强权的英雄，正是因为他善于领导和沟通，靠住普罗大众的穿着，将自己和这件橄榄绿 T 恤化身为与乌克兰人共患难的象征。同时在面对军力排行世界排名第二的国家元首时，泽连斯基亦都面不改色，这个令他靠着一件橄榄绿 T 恤成功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